好，那我们就是讲这个相位一体。好，那刚才大家也讲了一些，就是对这个相位一体的了解。那其实，真的好像吴京讲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历世历代就是对这个概念，其实神学家也好，这个教会的这些早期的教父也好，对这个东西一直想要去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一直就是搞不明白。那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开国元勋有个人叫 Thomas Jefferson，应该听过吧，对吧？你如果去这个 Washington DC 的话，还有一个 Jefferson 的一个纪念堂在那边。那 Jefferson 其实就对三位一体是持非常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他就说明明挺好的一个一神教，OK，你非要搞一个什么三位一体，所以说你把这个基督教倒退成了一个多神教。OK，这个其实也是伊斯兰教批评基督教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明明是一个神，你们非要把它搞成三个神，所以这个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批评。那Thomas Jefferson 也是同样的，他就是说你不光是把一神教变成了多神教，而且你比人家这个多神教更加难以理解。人家多神教人家很明白，对吧？就一个神、两个神、三个神，你非要说是同一个神，然后你又说是三位，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他觉得是很荒谬的事情。那这个是 Thomas Jefferson。好，那这个奥古斯丁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奥古斯丁的故事，是这个在早期教会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父，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神学家，所以他等于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家。那他就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四五世纪那个时候，所以奥古斯丁就一直在这个思索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你知道？那这个教会传统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就讲到当年奥古斯丁在海边，因为他其实是在北非的这个亚历山大这种地方，你知道？所以他在海边散步，然后就在思索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学概念，结果就看见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在挖这个，你知道海边就有小孩子在挖沙子啊，挖一个很大的坑啊，怎么样？然后他就跟那小孩子挖了一个洞，然后呢，就他有一个这种玩具的勺子，然后就把海水一勺一勺往这个洞里舀，你知道？那就很奇怪啊，他就说：“哎，你在干什么？”这个小孩子就说：“哦，我要把这个大海装进我这个洞里面。”那奥古斯汀就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么大的海。”你这么小一个洞，怎么可能装得进去？然后据说这个小孩子就，很智慧的回答他说：“对啊，他说这么大的水怎么能装进这么小的这个洞？同样，这么伟大的一个神学的概念，怎么能够被你这个小小的脑瓜来装，就是来解释，来装满？”然后据说说完，这个小孩子就不见了。所以说是天使向他显现，跟他，当然这个是传说了，对吧？所以其实是就是神学面对一个如此伟大的一个概念一个事物，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它。OK，但是他说我们依然必须尽我们所能，用我们手头所拿到的工具，我们的智慧来去探索这件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创造宇宙也创造我们的神的关乎神的这个事情，所以你不能轻忽它，你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首先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神是独一的，OK，独一的神，这个是这个出埃及记20章2到4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里面的一部分吗？
世界。
十诫的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OK，这个就是十诫的第一诫。OK，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OK，所以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就是独一的神。OK，除我之外没有别的神，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第二个概念是关于这个天父的。他说：“这个是耶稣讲的，就说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看，在耶稣的这个讲道里面，在耶稣的这个信息里面，他其实提到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的父亲。OK，所以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圣父那个观念，其实就从这些方面出来，就是好像这一位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这是 关于天父。那你如果再看这个关于圣子，耶稣自己的宣称，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他讲完这个话，当然就是那帮犹太人就举起石头要打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狂妄自大？你居然跟这个神是同为一？这个你简直是把自己明明是个人当做神，对吧？”这个其实也是他们最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明明是个人，却说自己是神。OK。当耶稣，然后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我与父原为一。然后在这个耶稣复活之后，你记不记得他向这些门徒显现？然后有一个人叫做多马，那英语里面有一个词叫 Doubting Thomas，就是多疑的多马，因为多马一直是怀疑主义者。然后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好不在，所以呢，等他回来，门徒就跟他讲：“哎呀，这个主耶稣复活了，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我不信，除非他说让我摸到他手上的钉痕，让我看到他肋旁的枪伤，我才信。”OK，结果过了一个星期，那耶稣向所有的门徒显现，那多马也在。结果耶稣就跟他讲：“多马，你过来，你来摸我的钉痕，你来摸我的枪伤。”然后那个时候，多马就完全降服在这个耶稣的面前，所以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OK，这个大概是新约里面第一次，就是直接把耶稣，就是门徒直接把耶稣叫做神的地方。OK。那这个腓立比书，这个是保罗讲的，讲到耶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既成为人就完全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耶稣的这样，虽然与神同等，却不以这个为强夺的，就是 emphasize this，就是说不一定要强求这个事情，反倒他谦卑自己，取了这个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我们这些人。所以这个是讲到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神性的一些的经文。OK，好，那关于圣灵，圣灵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他说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当然，耶稣还有别的地方讲说，我走了之后，这个圣灵保惠师要来，要把所有关于我的事情向你们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一般相信说，当我们这个觉知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那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明白有关神的事情。OK，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些的观念。好，但是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我第一个列出来的，记不记得？就是独一的神。就是刚才吴京讲的一，后面是三，那三二一的这些的经文，那这个是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大部分的关于三一的经文，它没有一个直接的经文是说三位一体，你在圣经中你是找不到这个词的，Trinity 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是后来人家造出来的，是一个叫特土良的一个教父把这个词造出来的，那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的。可是呢，圣经里面新约跟旧约有很多这些的，这个 hint，就是有些这些的，我们讲这个暗示在那边。那比如说在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是创世纪这个六天造人的，这六天创造世界的时候神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我们一般的解释说，这个他用的是一个复数，就说神说神是用的一个单数，对吧？然后后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用了一个复数。那有的很多人就讲说，哦，你看这边就是表明是说是三位一体。那其实一般我们不这么解，我们一般认为是说他用的是一个我们叫 royal we。什么叫 royal we 呢？就是好像国王或者是君王，他发布命令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复数的形式，比如说英国女皇，那现在当然是英国国王了，对吧？他发布命令的时候，他不会说 "I command"，他会说 "We command"。OK，他用一个复数来表明他一个 loyal 的一个皇权的这样的一个尊贵，所以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解释。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然你这边你没有直接，你移出的话，你不会直接看到有太多的问题，可是你有很多的地方都会有，是说前面是单数，哎，忽然就变成一个复数。比如说在以赛亚书6章8节这边，那就是神差遣以赛亚的一段经文。那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那你说都是 loyal 的话，应该是我们可以裁减谁，对吧？然后谁肯为我们去呢？哎，没有，他前面是用一个单数，后面忽然就变成一个复数，所以它有一些的 hint 在里面。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在《生命记》里面，那个这个是，这个是犹太人的有一个专有名词讲这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戒律，就是独一的神的戒律。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神是独一的神，他用的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单词，它跟什么一样呢？跟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你记不记得这个把夏娃造完以后？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对吧？”这句应该大家都记得。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一体，就是这边独一的神。换一句话说，是一个 union，union 就是联合在一起的。说二人要联合在一起，这边是神是联合在一起的神，他这边翻成独一的神。你知道，就是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当然你说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你在抠字眼，对吧？那当然是，我也承认这个有很多是我们，你明白后面的事情以后，你再看前面，你可能会有一些的解读出来。但是到了新约，你就会发现，他讲的就越来越明白。所以我们讲神的启示，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前面给你看的好像，哎，不是特别清楚，可是越到后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你看到了这个约翰福音这边，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圣灵，OK，是从父那里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这是圣灵为圣子来做见证。好，然后那更明显的就是马太福音最后的呼召，就是我们大家，你如果在教会久的一点的话，你就知道教会有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大使命什么？就是这个。他说：“天上地下，这是耶稣讲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怎么？你们要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这是第一次，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出现在一起。所以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遵守他们教训。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很有名的这个基督徒的大使命。OK，然后。”这个在哥林多后书，这个是保罗写的，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每次这个主日结束的时候，牧师祝福其实就是用的这一个，对吧？愿上帝的愿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当然，他会有一些的稍微有些的变动，但是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句式，牧师会给大家祝福。所以这个是，你就会看到了圣经新约的时候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好，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看法。可是呢，你知道，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所谓三位一体、所谓 Trinity 的这个概念，那怎么会这个出来的呢？那个这个就要讲到早期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其实并不是这些基督徒吃饱了撑没事干，就是在家里面研究，是说哎呀，我要搞一个三位一体出来怎么样？没有的，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异端出来，所以当年有一个异端叫做马吉安Marcion，那这个人出来之后呢，那教会就发现说不能，他这个神学观念是错误的，那我们要来纠正他，所以就开始慢慢慢慢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就开始出来。那到了特土良。是很有名的一个早期教父，那他就提出来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那再到后来就是亚他拿修跟亚流是另外的一个异端。那个时候就是争这个耶稣到底是神还是被神造的，就是小一点的这个你知道那两个人争论之后就出来所谓的尼西亚信经。那最后这个整个三位一体的完全就是成型是到了这个。Cappadocian 的 Fathers 就是加帕多加教父们，完成整个的这个概念，就是把圣灵也加进来。那 Cappadocian 这个地方是加帕多加是土耳其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旅游景点，OK，所以有机会可以去看。就是好像你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这个热气球，然后下面像石林一样，那个就是加帕多加那个地区。然后加帕多加地下有很多地下的隧道。 OK，是当年基督徒为了躲避迫害，就在这些岩洞里面挖了很多的地下隧道，所以教会全部都是在地下的，所以那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It is on my bucket list. OK，这个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那边看。对，好，那我们就慢慢一个一个来讲。先讲这个马吉安，OK，那这个是20世纪的时候，那也就是1300年，大概是这个时候，OK。像这个艾伦纽是早期的教父，就是出生在公元130年，那其实就是离主耶稣这个复活跟升天，也就是100年的时间。所以呢，马吉安是来自黑海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富有的商人，OK，他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就认为是说这个律法中的神就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这个福音书里面的描写，他觉得有冲突。他觉得旧约的神是这个很这个黑暗的、很残暴的。OK，所以他就认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神。他说，第一个神是创造的神。OK，他要对世界上一切的邪恶负责。OK，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就是因为你创造的不好嘛。所以这个神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神。那第二个是。第二个神，他觉得是耶稣的父亲，就是天父。OK，他说这个是富有这个慈爱跟怜悯的，所以呢，他就认为犹太教的神就是这个创造的神，是比较低级的神，这个喜怒无常，然后动不动就要把人杀掉。OK，然后这个耶稣基督所宣告的神是比较这个高级的，比较这个有慈爱的。OK，所以呢，他就认为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有4本福音书，他认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个约翰福音都是被犹太教污染了，那路加福音是唯一没有受到犹太教影响的，所以呢，他就这个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旧约全部删掉，OK，然后新约的话，这个就留下福音书，然后着重是讲这个路加福音比较好，OK，所以那这个就跟当时的这个教会就是的教导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艾伦纽就是也是当时的一个主教，也是早期教父中间的一个历史学家吧，所以他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公元130年出生的，那他的老师是谁呢？他的老师叫做波律贾，那你就说波律贾是谁？波律贾是这个使徒约翰的弟子，OK，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传承了，就是耶稣有3个最亲密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那约翰是最早死的，一直是写到启示录写完，大概到公元90年，那约翰差不多是活了90多岁，然后最后是老死的。那约翰的弟子叫做波律贾，波律贾也是士美拿地区的一个主教。那波律贾的弟子叫做艾伦纽，OK，是一个教会的历史学家。所以艾伦纽就是说，他就讲到说，我的传承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个正统信仰的传承，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是你一个。从黑海来的，不晓得哪里来的一个很富有的商人，就忽然就想出了一个概念，就能推翻我们整个的理解的。他说：“你不能这样来做的。”OK，所以那这个关于这个艾伦纽的老师，就波律贾跟马吉安之间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当年这个马吉安跟这个波律贾是同一辈的。OK，那马吉安就跟波律贾讲说：“你应该承认我们。”OK，你不能老是骂我。OK，说你是正统的，我是这个异端，说我也是基督徒，你应该承认我。那结果，这个波律贾就回答他说：“我承认你，我承认你是撒旦的长子。”OK，所以就是说你讲的都是异端，是你是在做撒旦的工作，所以都是非常反对他的，你知道？所以艾伦纽就来要对抗，是说马吉安讲的这些所谓2个不同的神这种的想法。所以，艾伦纽用的是一个比喻，他说是圣父是神，对吧？圣子跟圣灵好像神的双手，OK，来帮助大家看到这个，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比喻来帮助大家看到圣父是如何与圣子、圣灵一起工作的。所以，他认为是说，上帝、圣父是未被创造的，是无所不包的，是不可见的唯一的上帝，OK，然后。这个上帝的道就是神的儿子，就在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成为神，然后分分满满的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个就是道，就是讲到这个耶稣上帝的儿子。他说，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时间满足的时候， 为了使万物归于自己，成为人类中的一员，可以被看见、被触摸，来消灭死亡，带来生命，恢复上帝跟人类之间的团契。所以这是讲到他讲到这个圣子的关系，然后他讲到圣灵是在时间满足的时候，有用新的方式倾注在我们的人性当中，为了在上帝面前更新全世界的人类。所以这是为了对抗这个马吉安的这些的异端，所以艾伦纽这些的早期教父就开始讲到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这种的关系。那真正的发展是要到这个20世纪的末，OK？那这个特土良是公元155年左右出生的，也是在北非，出生在北非的迦太基。那迦太基是你要知道罗马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迦太基跟罗马是打了几百年，那最后是被罗马征服。所以迦太基在当年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特土良是出生在这个北非的迦太基，他一辈子也是待在北非，所以你知道这个北非其实是基督教一个很强的一个发源地。那特土良就发明了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关于三位一体的位格，是他发明的。他用了拉丁字啊，persona，对吧？然后这个三位一体也是他发明了，Trinity。然后他用了本质这个 substantial 的这个词来表达上帝这个里面基本统一的概念。所以他说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说，是统一的。OK，都是有神性的。那这个是三个位格所共同拥有的东西，你知道？那他用的这个 persona 这个词就是位格，位格这个词它原来的意思是面具的意思，所以就是在罗马的戏剧当中，演员会戴上一个面具来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这个特土良可能是希望他的读者将是说这是同一个本质，只是用了三个不同的面具来扮演三个不同的角色而已。OK，这个是他用的这种，想要来解释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但是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并不是同一个上帝，一会儿戴个面具说扮演圣父，一会儿戴个面具扮演这个圣子，然后一会儿戴个面具扮演圣灵。因为等于是你一个人演三个角色嘛，对吧？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有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场景。那比如说，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圣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吧？”然后他说：“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三个是同时出现的，那你就很难解释他怎么同时扮演三个角色，对吧？所以他这个是有偏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毕竟是把这个概念就带进了教会历史当中来，所以大家开始讨论这些事情了。好。那等到第4世纪的时候，就出来一个很厉害的人，叫做亚流。那亚流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可能是这个教会历史上就是最大的几个异端之一了。可是呢，这个人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他表现得非常好，对吧？但是呢，他带来的这个神学的观念却是错误的。那到今天，其实亚流还是影响到我们的世界。你知道，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会见证人其实就是亚流的想法，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讲的就是说，耶和华这位圣父是最大的神，然后耶稣只是一个小神。所以你如果看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这个圣经的话，他会说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们会把这个神变成那个小神，OK？道就是神，他会写道就是小神，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会有一些的这些的删减在那边。好，那回到亚流，那这个亚流所以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呢，当时就有一大批的人跟随他，OK？那他讲的是什么？他就强调上帝是独一的。那其他一切都是受造，包括基督耶稣也是受造。所以呢，他就说，他不是说你要信耶稣，他说你要学习他的榜样。你看他是多么的无私，你看他们是多么的这个无畏，对吧？然后为我们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天父在他身上的使命。所以呢，我们如果效法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他是讲这样的事情。那当时这个亚他拿修就出来反驳他。那亚他拿修是在这个3世纪末的时候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 他是公元大概296年到298年左右在亚历山大出生的。那后来他做到了这个亚历山大主教，OK，所以他就对这个亚流的主张就是回击嘛。那亚特兰秀有一个著名的三段论，他就说只有神能拯救，耶稣能拯救，所以耶稣是神，就是很简单明了，你知道，就是回击这个亚流的这种想法。那这个亚特兰秀的想法就是说，圣子是圣父在永恒真。就说圣子是圣父在永恒中所生的，虽然他说与父有别，但是他本质上是与父同质的，他就是上帝。OK，所以他不是说这个圣父圣子这个生就是创造的意思，他说不是的，是在永恒中，圣子就已经在那边了，是他跟上帝是同一个本质，所以后来。这个早期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我记不记得，我忘记，300多少年，你可以查一下，是300多年的时候，4世纪的时候，就是他把当年早期教会的那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主教们就召集在一起，大概有几十位的主教被找来，那很多人是受过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迫害的。有的甚至是被摧残的，就是有残缺的，没有手没有脚，有很多这些的主教就参加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里面，就是亚流跟亚他拿修的这些的想法就有一个激烈的碰撞。那最后是大部分的主教就是决定是支持这个亚他拿修的这个讲法，就是说，大家就是圣经里面去辩驳嘛。那最后是大部分的教父是。支持这个亚特兰修的想法，所以就出来一个所谓的尼西亚信经。OK，那今天的话，我们教会大概这个 bulletin 上面已经没有了，以前我们会有的，会有所谓的使徒信经，这个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教会的所信的一些的东西。OK，那尼西亚信经其实就是讲到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出来的关于基督徒你信的到底是什么，它有一个。有一个的样式在里面，就是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他是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这是关于圣子的一段，这个讲的就非常清楚，就是你知道，就是完全是来对抗亚流的这种。这个圣父是把这个圣子是第一等的，是被造的这种的想法，OK，好。可是呢，这个其实不解决问题，因为后来的皇帝就是支持亚流派的，所以就是一直有变动，就是皇帝支持这个亚流派的以后呢，这个亚特拿秀就被流放，OK。那等到这个皇帝死掉以后，有新的皇帝上来的话，又支持这个亚特拿秀的呢，那这个亚流又被赶走，所以就是来来回回就是好多次。那最后是，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亚他拿修当主教了，是另外一个人做亚历山大主教。那个时候皇帝是亲亚流派的，所以皇帝就说要让亚流恢复基督徒的，因为亚流一直宣传异端嘛，就被赶出教会了。所以皇帝就说要重新 restore 这个亚流，让他成为教会的这个牧长，OK，让他来领圣礼，所以那个当时亚历山大主教就在那边，就迫切祷告，就说神呐、啊，这个不能让这个异端再重新回到教会，再来坑害人，对吧？他就说，更深祷告，就说，天父，这个，我就跟他拼了，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他要是。主啊，你要看着是我是错的话，你就击打让我死掉；如果是他错的话，就击打让他死掉。就说我跟他就是势不两立。结果当天晚上，亚流是就是一群人要把他带进教会去来安利他的时候，说亚流走在路上，忽然就肚子剧痛，然后就赶紧上厕所，然后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大出血，就这样死掉。所以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那当然亚流派的人就说是你们下毒把他毒死的，OK，那这个反亚流派的人就说我们的祷告神垂听了就把他击打了， 所以当年那个他出的这个大出血死掉的那个厕所，后来是成为这个一个景点，你知道，就是那当然后来是被毁掉了。OK，所以这个是亚流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4世纪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尼西亚信经其实是解决了圣父圣子同为神的问题，就是父子这个解决了。那还有圣灵这一块。那其实是当然是经过好几任皇帝的这个反反复复。那亚流死掉之后，那这个亚流派的势力就减弱很多，所以慢慢，基本上就是大家是接受这个圣父圣子同为神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到了这个4世纪的这个中跟4世纪的末的时候，就这个加帕多加的三杰出来，就是三个很有名的。这个教父就是一个是盖萨利亚的巴西流，一个是拿先寺的圭格里，还有一个尼萨的圭格里，Gregory，OK，他们翻成圭格里。这些人都是出生在加帕多加地区，在就现在我讲的在土耳其那个地方，那都是大概公元330年左右出生的，OK，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圣灵也带出来，他们认为是。神性是独一不可分割的神性，而且是有三个位格，就是圣子、圣父、圣灵。OK，那他说这个圣父是以父性为特征，那圣子是以子性为特征，圣灵是以成圣的能力为特征。OK，那他认为说圣父是一个位格，那圣子是由圣父在永恒中所生，那圣灵是由圣父发出的，所以这个是，他当时的一些的讲法，那当然后来还是有很多的争议出来，就是关于圣灵到底是由圣父发出的呢，还是由圣父和圣子同时发出的？所以这是搞到最后就是东正教跟天主教的分裂，其实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OK，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好，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呢，基本上就是确认了，到4世纪的时候就确认了这个整个三位一体的整个的想法。那在主流的基督徒里面。主流的教会里面就开始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没有再有太多的异议了。OK，那当然这个异端就是一直有。那到今天我刚才也讲了，亚流派的想法就是耶和华神圣父是最大的，那圣子是小一点的。那到今天还是有耶和华见证会，还是在讲这些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对你了解了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跟他们去谈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异端会来敲门，那有一次他就敲门，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讲法其实这个300年的时候，公元300年的时候就有人在讲这个事情了，然后他就听得一愣一愣的，你知道？Anyway，好，然后这个寻找最贴切的比喻，这个是刚才这个赵岩也在做这件的事情，就是说怎么来解释三位一体。那历世历代，我们一直想要找到一个最贴切的比喻，就是一直找不到。那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找不到？就是你记不记得奥古斯丁那个故事？这么伟大的一个观念，你要装在你这个小小的这个被创造出来的脑瓜里面，这个就好像要把大水舀进那个洞一样的困难，对吧？所以是同样的道理。那最早的比喻是讲鸡蛋的比喻，他说：“你看鸡蛋有蛋黄，对吧？有蛋清，有蛋壳，所以哎，这个。”但是都是一个鸡蛋，对吧？所以，哎，这也挺不错的。但是就是，就是那还有水的比喻，水他说，你看水可以是固体的，可以是液体的，可以是气体的，对吧？不同的形态。那奥古斯汀的比喻就比较文科生了，就是我有点看不大懂，就是他的比喻说，他说你看心灵，对吧？你的 mind，然后你的 mind 对自身的认知，然后呢，你的 mind 对你自身的爱，你看这三个东西。他说是不同的，可是呢，又是都是 mind 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需要文科生的同学来跟我们解释。那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OK，那还有就是他说，哎，同卵三胞胎，对吧？那就是 DNA 都是一样的，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可是三个不同的个体，这也是可以的。那还有的一个就是互相连通的器官。那我有大脑，我有心脏，我有肺，虽然是不同的器官，可是他们合在一起，一同的来工作。好，这个是前面这些神学家们的这个比喻，那最后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会想出来呢？正好是这个我在准备这一堂的时候呢，这个你知道这个 有个这个 NPR 有一个节目是专门放这些叫什么叫Nava 叫 Nava 是专门是科教片，所以他每周都会放这些科教片。然后正好那个星期他放的那个科教片是讲到这个量子纠缠的，那我就其实蛮长的一个小时，然后我吃午饭的时候正好就看一下，那我觉得这是哎呀非常神奇的事情。那正好就是。我就想到了这个三位一体，它量子纠缠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这个两个粒子比，他打一个比喻，就是说比方说你有一个机器，然后它会 spit out 出来，就是弹出来两个硬币。那硬币你知道就是正面跟反面嘛，对吧？那硬币出来之后呢，他说当然你就50%的概率，要么正面，要么反面。可是它一下子弹出来两个，很奇怪的事情，这台机器弹出来这两个硬币呢，他说。如果这个是正面的话，另外一个肯定也是正面；如果这个是反面的话，另外一个也是反面。换句话说，这两个东西是永远它是一致的，但是正反面它是总是50%。好，他说这个量子纠缠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对的量子，把它放出去，然后它的形态永远是相同的，而且可以做到什么一个程度？就是说你一个在地球上，一个在月球上。这两个例子就是，你知不知道中国不是很火的什么量子通信？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说我这个一个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在月球上，那两个的形态是完全一样的，我是正，它也是正，我是负，它也是负。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的计算机所有的 code 都是零一零一零一，对吧？所以如果我可以把这个量子跟这个零一零一能够结合起来，把它弄成量子计算机的话，那这个。因为一个在地上，一个在月球上，它是同时都是永远是一样的话，那你这个信息的传递就基本上是不用时间的，你甚至是可以超过光速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是最火的一个东西。那顺便提一句，这个我去买了一个量子计算机的一个股票，我买的时候是大概是10块钱左右，那然后就涨到13块钱，我就把它卖掉了。我们把它卖掉的，因为我觉得说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搞这些事情了，已经赚钱了就好了，我就卖掉了。卖掉之后，第二天就翻一个倍，就是变成这个。我觉得是神在给我个警告，就说、哎、你就不要搞这个了，你这样。然后现在已经到30几块了，OK，所以就是现在差不多是量子计算机是最火的这个领域之一。那为什么会讲到量子计算机跟这个？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快发现说量子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对吧？可是它永远是保持一致的，就是说这边是正的，那边也是正的，这边是反的，那边也是反的。那这个就有一点像三位一体的神，虽然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个体，可是他们的心意相通，他们的理念相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相通的。所以上帝设计了整个的救恩的计划，然后圣子来。付诸实现，最后圣灵来帮助我们来了解整个的计划，所以是一个共通的这样的一个的想法，OK，所以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自己有不同的比喻来讲，对。
然后问一下，量子纠缠，可是在这2对，你还是可以多对，
一对，
只能一对。
对对，没有，所以没有三个的，对，所以这个是缺陷的地方，不然的话，我觉得真是很妙，对呀。好，
那也可以构建三个粒子，它只要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就可以，它一个包，对，反正只要是一个包函数描述这个系统，三个也是可以。
这个是不是我的 speciality？好，那我们最后讲这个三位一体的要素。那第一个是这个上帝的统一性是基本的，就是说，the unity of God is the basic。OK，三位一体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是唯一的基础上，是不可分割的这个基本原则。所以你不能讲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最后讲到变成三个神了，那这个真的就是变成 Thomas Jefferson 的这个自控了。是，你把一神教搞成这个多神教，而且还非常的不 make sense，对吧？这个不是的，肯定是一位神，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圣父圣子的神性必须被确认，就是说是拥有完全的神性，而且是相同的本质，他在地位跟荣耀上是平等的。你不能说耶稣是小一点的神，OK？你不能这样讲。他说，在本质上，上帝是一；在位格上，上帝是三，OK？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大家很好理解。那 然后三位一体是永恒的，这并非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因为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上帝是在时间之外的，时间其实是被创造的，只有在这个宇宙里面才会存在，对吧？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同存共在，没有起点没有终点。那他在职能上是顺从，不等于这个他的本质上的这个低下。他并不是说圣子愿意顺服顺服圣父，那个这个圣灵愿意顺服这个天父跟这个圣子，并不代表他的本质上低人一等，应该说低神一等，对吧？但是没有这种讲法，所以我们用低人一等来讲。所以虽然我是顺从他，并不见得我是低他一等，就好像我顺服我们家领导，并不代表我低他一等，对吧？所以这个大家很好理解。OK，
你不要搞错了，确实是低一等。
恰当
啊，这个我们可以再探讨。OK， 呀、yeah ，好，最后一个就是三位一体是最终是无法完全理解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对吧？它的奥秘其实超越人类的理性跟理解力，我们可以用我们所有的手段，我们去探究，我们去思索，但是，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就是，拿到完全的真理了。OK， 所以这个是我想，谦卑一点比较好。对，好，所以总结一下，他说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是基督教神学中最核心也是最深奥的真理之一。OK， 他既强调上帝的合一，又承认其内在的这个三重性。展示了三个位格间的和谐跟独特性，同时保护了上帝的绝对性跟神圣性。所以我是希望经过这一堂，就是说有人再来指控说，哎呀，你们是这个三个神怎么样，你就至少有一些东西可以来回击他。 OK， 然后最后是有一个我不晓得是哪个神学家讲的，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你 try to 就是讲三位一体这件事情，他说当你试图去when you try to explain itOkay, you will lose your mind. But when you try to deny it, okay, you will lose your soul. 他说，当你试图去解释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你会失去你的理智，因为太复杂了。可是当你试图去否定它的时候，你将失去你的灵魂。Okay,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警告。Okay, 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就停在这边，好不好？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对。